刚才说明行程当中是说明这个利益，明利益说法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那么昼天昼夜常为法故而我亦复之。那么如果这个说法的人会遭遇到什么磨难，或者是有人来找麻烦，那么诸天神王天龙八部他们无论是白天晚上啊，昼是白天夜是晚上，他常常为了要护持佛的正法的缘故啊，来维护说法的人，而且能够帮助说法的人使他说得很通利，让听的人呢、都生欢喜心，能令听者皆得欢喜。凡是来听法的人，来问的人，虽然不怀好意来问，也能使他得到利益。何况真正为法而问的真正有疑问来问的，当然都能使他得利益的那么说到诸天护法呀，我们平常凡夫的肉眼是看不到，真正用功修行的人无论在什么时候，天龙八部都会来扶持他的举个例子说，元朝初，宋末的元初，有一位高峰圆妙禅师，他下死功夫修行啊，参禅，要以开悟为目标。那么他在一个高山上啊，就是大石壁的悬崖比如这个悬崖的地方，这里有个石洞，他在这个悬崖的石洞里打坐那么石洞门口打坐啊，因为前面就是万丈深坑啊，掉下去就没有命了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来检测自己的身心，要下功夫才不至于啊这个懈怠。那么人这个肉体力总是有限的，不管你的心力多强啊，等到你昏沉来的时候啊，总会想睡的。他坐在这个悬崖上面那么是虽然是下死功夫你一昏沉掉下去就没有命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实在是支持不住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那么这一睡着了，就是栽下去了，整个人就掉下去了。很奇怪的就是，他掉下去到半山了，有一个很大的手啊，把他拖住，又把他扶到这个悬崖上面的他坐的地方来，回到原位，没有掉下去。那么因此这个高峰禅师就问了，是谁来帮我的忙，让我不知掉下去啊那么是天上有发出一种声音说，是我维陀是维陀菩萨来扶持他护法诸天那么是维陀来护他的法他心里觉得这可不容易啊，我在这里打坐明明是准备死的，没有想到维陀菩萨他用他的大手掌把我扶起来不至于掉下去，那么这样可以安心睡了吧多掉也是没关系吧他这个心念一动啊，空中又声音出来了，你懈怠心动啊，我500劫不负你的法你懈怠心动了，你想我来扶持你啊，我过了500劫还不要负你的法了，我要走了。这个话听到高峰禅师就在这个情况不对啊，我这个心一动啊，马上他就说他不负我的法了，那好了，现在如果栽下去真是要没有命了因为护法不来了，好，下功夫不管他了，反正我总是以物为责死也没关系，他还是下决心再做过了一段时间还是栽下去了，摘下去这个大手又把他扶起来了，奇怪啊，又扶起来了，你不是说不负我的法了吗？怎么又来了？ 不是要过五百劫不破我的法吗？他说你这一念精进啊就超过五百劫，一念精进超过五百劫，所以可见这个时间呢、啊、并不是定一定的啊，都是假定的啊。他这个五百劫你只要发心就超过啊，所以华严经说一念普贯无量劫啊，一念就是无量劫，无量劫就是一念啊。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龙天护法真正是呢是会来护法的。我们平常在用功修行的时候，冥冥中有天龙八部来护持，可是自己不知道啊，因为我们是凡夫肉眼看不到，不得而知。例如我们现在在这里讲经，看到的只是我们这些听众啊。那么空中有没有护法诸天，我们凡夫看不到，肉眼见不到啊。那么按照佛法，按照所有的经论说，应当是有的。天龙八部为了护法呀，他都会来听受佛法的。不但是大柱讲经说法，龙天护法要来听，就是一个人平常是在讲话，天龙八部都会来听的啊。从前有一位禅师，他修持功夫很好啊，那么因此他有的时候会发出这个天眼通。有一天啊，凭他的天眼看到这个两个出家人从寺庙的大门走出来啊，他在山林中打坐啊，看到这个两个出家人出来了，出来到外边呢，在这个靠住围墙边，两个人在说话。那么距离很远了，他也听不到他两个人讲的什么话啊。那么这个两个人正在说话的时候，看到空中啊有天神在听，天神都在恭恭敬敬的在旁边听。听了一段时间呢、啊、哎，他两个人讲话态度也变了，慢慢啊有一点懈怠相。那么这个天人也就不大想听了，有一点稍微远离了。再过一段时间呢，天人拂袖而去了，不听了，不听了。再过一段时间呢，他们两个边走边讲话呀，不但是天人不听啊，后边有两个鬼啊在扫他的脚迹，他走到什么地方，鬼就把他的脚迹把他扫掉。哎，奇怪呀、啊、怎么会有这种情况，他只有天眼一时能看到，可是他没有天耳，听不到这两个人讲的话。那么因此这个事情过了之后，这个打坐的人就问这两个人呢、啊、找机会去问他两个人，哎，你刚才你们两个啊，从这个大门走出去，靠着围墙边在讲话，你们起初讲的什么呀？他说哦，我们两个人呢、啊、因为很久没见了，彼此就讨论了修行的方法啊，彼此怎么用功，过去怎么修行，说这些修行的话。他说那以后呢，他以后嘛，这两个人就谈谈彼此住的地方啊，生活情形啊，饮食习惯啊，讲这些话。哦，他知道了啊，天人远离的原因呢，就他讲的这个家常话没有什么意义，所以他们就不大听了，就离开远一点了。那么后来呢，他后来嘛就讲到彼此家庭的情况啊，师兄师弟啊，一切一切的啊，所以天人也就走了，这个与他没关系了，他不要听了，走掉了。那么后来呢，后来我们就讨论了，边走边讨论了。那个讨论什么？讨论就说人家的这个是是非非了，讨论那些问题了。说那些是非就是有故事的了啊，所以他走路的脚迹，鬼都来扫他的脚迹啊。所以可见你说好话说佛法，就是平常是你一个人两个人在说，天人也在听啊。假如你批评人家的坏话，说不好的话，哎，鬼要扫你的脚迹啊！你不要因为你眼睛看不到啊，那么天龙鬼神都在眼睛睁着看着我们，所以十目所视啊，十手所指。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啊？龙天真的有护法，真的会来护法啊！那么所以这个弘扬大法的人，具足四安乐行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啊，龙天护法都来护持他，那么说法都使令大众欢喜啊， 这是正说明这个利益啊，证明。下面是释结，释解释为什么得到龙天护法护持，同时解就是总结上文。所以经文说，所以者何？所以天龙八部都来护持啊，这原因何在呢？因为此经是一切过去未来现在诸佛神力所护故，说出天龙八部护法的原因。因为这个法华经是诸法之王啊，法华是经王啊，那么究竟成佛的法华，所以无论你在什么地方说啊，为过去已经成佛的诸佛，未来将成佛的未来佛，现在十方诸佛都会用他的神通伟力来护持这个法华经。有这个缘故啊，是三世诸佛所护持，因此之故，所以啊，这个说法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天龙八部都来护持的，说明这个道理，所以叫做释结，解释上文也总结上文。到这里为止啊，誓愿安乐行的正义，它的意义已经说完了。下面是人之下第二探经。既然这一部经那么熟身，所以由这个此经是一切过去未来现在诸佛神力所护，由此就转到说明法华经啊，那么它的熟身点，所以叫做探经，赞叹法华经的熟身。探经有两段，第一就法略探，第二阅彼广探。先阅法的正说，来赞叹法华经的熟身，文字比较简略，叫做略探。后文用比方，这就所谓据周易啊，以比喻来说明这个赞叹法华经，所以叫做阅彼广探。文殊师利，是法华经以无量劫中乃至明知不可得闻，何况得见，受持读诵。这就是旧法略探。佛的文殊菩萨说，这部法华经啊，在无量劫当中，别说是经的内容了，简略乃至到一部经，这个法华经的名字也不容易闻到啊。单闻到法华经的名字就很不容易啊，何况要见到法华经，得到法华经的受持来读来诵，那不就是难中之难了吗啊。所以持读诵读法华经的念法华经的题目啊，功德也就很大的。所以日本日莲宗啊，他专念妙法莲华经的题目啊，他一天到晚南无妙法莲华经，南无妙法莲华经，妙法莲华经就是妙法莲华经，他一天到晚就妙法莲华经，跟我们念阿弥陀佛一样啊，他们一天到晚就南无妙法莲华经，他就念把这个法华经的名目啊当作啊跟我们念佛一样的。所以他专念这个题目，他为什么专念这个经题？就从这个地方来啊，因为这个题目的名字要听就很不容易啊。那么我经常念这个法华经的题目，让众生听到种下这个深固的诸法实相的善根，也是很好的。所以他专念这个经的题目。智者大师临江要往生的时候啊，他也念经的题目，也赞叹佛啊，然后念佛往生。所以十二部经的名目也不容易闻到，在观无量寿经里面都说到的啊，连这个经题就不容易听到了，何况要看到整部经，何况得见啊，极有容易来啊说难了。单听经名就很不容易，何况要见到整部的法华经，何况能够根据法华经来受持，何况能读而又能诵，那就更难了 所以你不要以为得到佛法很容易啊。没有善根的人，以法没有缘的人，法摆在他的面前他也得不到作用啊。所以现在看起来印刷很容易啊，到处都是法华经，但是因为你对法华经没有恭敬心，也是得不到利益的啊。所以必定要有恭敬，有至诚心，才能得到真实的佛法的利益。这是越法简略的赞叹，后边越比广叹，借比方来详细赞叹法华经的功啊的功德。那么越比广叹有两段，第一不与诸比，第二与诸比。头一段因为他大圣善根没成熟啊，纵然给他得到法益，可是还没有闻到法华经，用这个聚中明珠来比法华经啊。那么就是说佛四十一年说法呀，还没有说到法华经，就是等于不与诸。到了法华会上，众生根性成熟了，可以说了，才给他这个聚中明珠，所以与诸比啊。这是最后一段。那么这个第一段不与诸比当中呢，又分两段，第一立比，第二法合，先建立这个比方的题目啊。那么立比有五段，第一五余富诸国啊，说这个国王有力量，他的五余的神通能够降服其他的诸国。第二小王不顺，第三起兵讨伐，第四有功起诉啊，起诉。第五五余不与诸，这是立比的五段。第一段啊，五余的能够降服诸国的比方。经文文殊师利，比如强力转轮圣王，欲以五余事降服诸国。这是第一段佛说比方来赞叹这一部经的功德。比如强力转轮圣王，转轮圣王按照印度古代的说法，有金银铜铁四轮王，金轮王统领四天下，银轮王统领三天下除北周，铜轮王统领二天下，就是东南两州，铁轮王则统领一四天下，就是南赞部洲。假定一个转轮圣王，他的力量很大，能够最起码铁轮王也统领南州，所以他的力量很强啊。强烈的转轮圣王用他的伟大势力要降服周围的其他的小国，这是一种比方。比方佛出现世间教化众生啊，诸国啊，所有的其他的小国诸国就比作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一切诸法啊，种种的境界。我们人是五蕴四大五蕴假合而成的，有质的地水火风啊。那么心理方面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五蕴组合而成的身体。人生有十二肉对外境啊，六根对六尘，十二肉再加上六识，十八界啊。所以这个五蕴六肉十二处十八界比作诸国，用诸国来比这些法啊。而诸小王不顺其命，这两句就是第二小王不顺王，这个小王啊，小的国王，小王比众生的见爱烦恼见思惑，小王比见思惑啊，这个见思惑的烦恼啊，就是烦恼魔啊，这是所谓临终王了，好像强盗临终王，所以叫做小王啊。他还没有断漏，是烦恼的本体，所以他不顺于法性， 与法性相违背，所以叫做不顺其命，不顺诸法离体之命啊、等于是不顺转轮圣王之命啊、就是见思烦恼是远离真心的啊、是背绝合成的，所以叫做不顺啊、使转轮王起种种兵而往讨伐，这是第三，起兵讨伐。你们不降服吗？不降服，转轮王就啊、用兵了，就把他讨伐了啊、要惩罚他们。这个时候，转轮圣王要讨伐这些啊、临终王啊、就是比方众生修学佛法要断烦恼，对治这个见思惑，要断烦恼。断烦恼的方法总不出戒定慧三不漏学，总不出戒定慧三不漏学。持戒好像古代啊、阿兵哥穿的那个战甲啊、持戒好像披甲啊、修定好像有这个啊、这个碉堡啊、有堡垒保护这个兵士的地方啊、智慧般若智慧就好像这个利器啊、这个杀敌的利器，枪刀啊、等等啊、比喻那些利器啊、那么修学佛法，举声闻为例，修七方便啊、三自量四加行，暖顶人是第一四加行啊、修七贤位的七方便位，这就是前军啊，要降服诸国的前军，须陀原斯陀含诸国日国的修行方法，这是第二军，对治烦恼的第二军啊。第三国乌那含第四国阿罗汉比作中军，对治烦恼的中军的方法啊。那么到了阿罗汉就是后军啊，那么烦恼破了就是对治三毒的烦恼。烦恼魔君，烦恼魔君啊，就以贪嗔痴为大将，烦恼的魔君以贪为大将，嗔恨心为大将，愚痴心为大将，而他带领了84000的尘劳烦恼的小兵啊、来对付修行的学道的人。那么修学佛法的人就用戒定慧三位大将啊、来对治贪嗔痴的三位魔王的大将啊、那么也用84000法门的利器来对治众生的烦恼啊、所以呢降服讨伐这些临终王。那么当然邪不斗正了啊、那么降服魔君啊总是能够得到成就的，所以第四有功喜事啊，他打仗成功了，胜利了啊，凯旋而归了，把烦恼打破了，就是断见思惑啊。那么既然是断烦恼了啊，那么等于把魔王打退了，魔君打退了，那么就可以得到赏赐了啊。那么转轮圣王很欢喜，他有功，有功就赏他，奖赏他啊，是他好的东西啊，来奖他。所以下面就是奖赏啊、欢喜而是他的这个奖赏。王见兵众占有功者，皆大欢喜。王转轮圣王，转轮圣王看到他的兵众跟烦恼魔打仗啊，有功了，就是胜利了啊、就很大欢喜啊、转轮王很欢喜，随功赏赐啊。随他的功劳啊，这个戒定慧大将啊、还有84000法门啊、那么这些功德，那么一一都要奖赏他，给他什么呢？或于田贼啊、或者是给他田，给他物质，或者是给他去落成衣住的地方，或于衣服，穿的衣服，延伸之躯，庄严身体的用具啊，或于种种珍宝，宝贵的珍宝，金银琉璃积聚玛瑙三福福帛，给这个七宝，给他七宝，或者是给他交通工具， 象、马、车胜啊，或者是给他用人、奴婢、人民，这奖赏的物品呢、啊，这都是比方。给他田呐、啊，就是有神通，阿罗汉有神通啊，三明六通，给他田，比作他们有神通啊。贼物贼，比作解脱，断见思惑超出三界啊，就是得到解脱。所以贼比作解脱，赤裸比作出国二国，出国须脱冤，二国斯脱寒啊，范围比较小啊，所以好像一个村落。义诚意的义，义比诚还要大小一点啊。例如说县比省要小一点啊，那这个义啊比三国啊，诚比涅槃城啊，涅槃城就是第四国阿罗汉的境界啊，所以城比作涅槃，那么就是第四阿罗汉国。声闻人修四七方便，由此证阿罗汉国，这是到涅槃城，就是第三第三百由旬啊。衣服比作惭愧，柔和忍辱。修行必定要有惭愧心啊，还要有柔和心，所以好像穿衣服啊，乃至具备一切善法都可以包含在里面，所以等于衣服。延伸之具，庄严身体的这些器具，就比作一切助道法门，帮助修道的方法啊，例如道粮啦、修行的法器等等啦，那都是助道法。种种七宝，金银的七宝啊，比作七颗道瓶，七颗道瓶，七颗道瓶就是三十七道瓶了，三十七道瓶，三十七道瓶分为七颗，所以叫做七颗道瓶，比作七宝啊，用七宝来比这个七颗道瓶啊，七颗道瓶就是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珠，三个四。有三颗了，两个五，五根，五力，两个五，一个七，七菩提分，七觉知，一个八，八圣道分，八正道啊。那么就是三个四，两个五，一个七，一个八，合并起来就是七颗，要七颗道瓶啊。这七颗道瓶，你如果要记这个数目字啊。很容易的，就是三四二五直七单八，一直七单一个八，三四二五直七单八啊，这就七颗道瓶，三个四三个了，两个五五个了，一直七六个了，单个八就八个了啊，就七个了，叫做七颗道瓶。金银七宝等就比作七颗道瓶啊，那么就是给他七颗道瓶修行啊，而成就阿罗汉国啊。象马车胜，这就是比作声闻人、缘觉人的二智啊，他要断烦恼，要具备两种智慧，两种智慧什么智慧呢？净智、无生智，净。灭烦恼的智慧，烦恼灭尽的那一种功夫利器，就是叫做净智，净智啊。还有一个无生智，求证无生离的这个智慧，那就叫做无生智。象马车胜，就比作这个净智、无生智啊，能断烦恼啊。奴婢是用人啦啊。是一种用人，奴婢这种用人呢、啊，就把它比作神通，比作神通啊，用奴婢比神通，人民比有漏善法，人民比有漏善法，例如说五戒十善，在三界内修的有漏的善法，漏是烦恼，烦恼还没有断的修的五戒十善等善法，就叫做人民 啊，那么一切善法功德圆满啊，那么才能够就近成佛。现在这里只是世间善跟出世间断见思惑的善法啊，那么让他得到这些善法，断烦恼了生死，证阿罗汉果，得彼之佛道。这是第四啊，有功欢喜是他功德啊，就证阿罗汉果。第五，为不与诸，只有一个宝珠不能给他啊，就是不与诸的比方。下面经文说，为具中明珠不与已知，只有一个东西不能给他，什么东西呢？转轮圣王，他这个有头发呀，有头发，他这个头发很长嘛，把它做一个锯，做个锯啊，用头发把它拢起来做个锯，这个锯里面呢包了一个宝珠，如意宝珠，锯里面有一个宝珠啊，这个锯里面的宝珠只有转轮圣王才有，别人没有的啊，所以这个宝珠不能给他啊。为什么不能给他呢？下面就解释说，所以者何？所以剧中宝珠不给他的原因何在呀？独王顶上有此一珠，只有转轮圣王头顶上的剧中有这么一个宝珠，若与与之啊，王珠见说必大惊乖。如果把这个宝珠给他的话，其他的啊，他的眷属大众啊，看到这种情况会害怕，会怪异。哎，为什么给他呀？这个东西只有国王才可以有啊，转轮王才可以有啊，你怎么可以给他呀？这时候这是一种比方，那个宝珠就是比法华经，诸法实相啊，开始悟入佛之见。意思就是说，四十一年来所说的权巧方便之法，直教众生断烦恼了生死。那么究竟成佛的法华经的诸法实相的法呀，还不能给他。这四十一年啊，默而不说啊，就还没有说出来啊，那么就是不给他这个宝珠，因为他的根性没成熟。究竟成佛的大圣根性没成熟啊，所以这个具中宝珠不能给他啊，这就是不与诸比啊，法和。下面第二，用法来合前面五段的意义啊，先合这个五与辅诸国，诸国文殊师利，如来亦复如是于禅定智慧力得法国土妄疑三界。佛对文殊说这个前面的比方的法和说，文殊啊，你要知道佛出现之间也是这个道理啊，用禅定智慧的力量啊，那么修行成就了，以佛法在这个十方世界的国土里做度化众生事业，妄疑三界。这个妄字不能读妄，要读气声，妄，妄疑三界。妄疑三界就是啊，在这个三界中得大自在啊，做度化众生的事业，所以叫做妄。佛不是统领的意思，就是在三界中得大自在，来做度化众生事业啊，这是合第一，为辅诸国啊。第二，合小王不顺，而诸魔王不前顺服啊。那么就是这个见思烦恼的魔王啊，他不顺佛的正法啊，那么所以要降服他。第三，合起兵讨伐，如来贤圣诸将与之共战。就是佛的弟子们，贤圣诸将，就是佛弟子们，佛弟子们呢，好像大将讨伐烦恼，跟这个烦恼共战。你不要以为修行简单啊，修行就是跟魔王打仗哎，修行就是到前线去打仗，跟魔王、跟群魔打仗，跟烦恼打仗。所以凡是佛弟子贤圣诸将以烦恼魔共战，跟他打仗假如你能够降服烦恼了，就可以得到赏赐。所以第四，和有功起喜事有功了魔王遭到降服了， 那么就给他奖赏啊，勤有功者心亦欢喜啊，有功劳的断烦恼了生死的佛也很欢喜呀、啊。与四众中未说诸经啊，那么给他前面所说的田泽等物啊，就是说其他的经，诸经除掉法华经之外，其他的大小经典。令其心悦，使令这些修行学道的人内心安欢喜啊喜悦，是以禅定解脱无漏根立诸法之财，这是法比或并起来说明啊。禅定就是前面的田泽人了啊，解脱就是这啊，无漏根立就是前面的七宝啊，有七颗道瓶。啊，漏是烦恼，无漏就是修这个五根五力等七颗道瓶啊，能断烦恼，所以叫做无漏的根力，五根五力啊。诸法之财，诸法就是包含这个前面的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后边的七觉知、八正道啊，还有这个七贤的七方便啊，三资量、四加心，一切修行法门都可以包含在里面，只是不包含法华经。又或是以涅槃之成，所以这个成就比作涅槃，就是四国阿罗汉所得啊，眼的灭度，跟他们说，哎，你现在证到阿罗汉国已经灭度了，证到阿罗汉国了，眼你已经得到灭度啊，引导其心啊，令皆欢喜，引导三圣根性众生啊，使他都升起欢喜心，哎，我修学佛法已经得到利益。所以佛出现世间的时候，那些外道来亲近佛啊，一学佛了都证果了，所以他们已经有所证，所以欢喜。这些道理在前面呢，比喻瓶化成一瓶都说过的，而不为说是法华经，这一句就是和第五啊，不给他宝珠啊，和唯不遗珠，不给他宝珠，那么就是这个宝珠比这个法华经。四十一年来只说其他的经，而不跟他们说法华经，原因就是他的大圣根性成佛的根性还没成熟啊，这是不与诸比。下面第二与诸比，就是大圣根性成熟可以给他保住了，与诸比啊。文字有两段，第一立比，第二伐合，文字比较简单了。文说是立，如转轮王见诸兵众有大功者，心审欢喜，以此男性之诸久在剧中，不忘于人而敬于之。文殊菩萨那个转轮王啊，看到那些兵众有大功，能破见思惑是小功啊，能破根本无明那才是大功啊，能够破无明正法身才算是大功。这些修行的人好像这个兵众有大功，能破这个魔王的这个就近的巢穴啊。转轮王很欢喜呢，心神欢喜，不是只欢喜而已，大欢喜，欢喜到极点，神欢喜。用这个男性之珠，一般人不知道的，不知道这个国王剧中有的这个宝珠，久在剧中啊。隐藏在这个头上的剧中很久了啊，不随便给人，所以不忘于人，就是不随便给人啊，而敬于之，现在你们善根成熟了，大圣善根成熟可以给你了，所以到了法华会上说法华经，就是于诸，这个叫做具足比。下文是伐合，如来亦复如是，佛出现世间也是这个意思，跟这个道理相同的啊，与三界中为大法王，转轮王比佛，佛在三界当中啊做大法之王，所以说佛为法王，以法自在，以法教化一切众生，用佛法来教化一切众生，见贤圣君，贤如果是声闻是在七贤位，三资量四加行，圣是四松八倍，出国相出国，二国相二国，三国相三国，四国相四国，这个叫做四双八倍，声闻的果位圣位。 菩萨的果位，菩萨的前身位啊，住行相为贤，实地为圣啊。如果是原教啊，贤位还在实性位啊，初住能够破无明正法身，以上就是圣位了啊。那么他们对于跟魔王打仗，与五蕴魔，这个阴字念作印，印是盖佛的，盖佛的意思啊，盖佛的意思。例如这个受下印凉啊，这个受银遮印泥，印着泥不要被给太阳晒到，所以叫做印，跟那个草字头的遮印的印啊，要念这个声音，不是阴，不是阴阳的阴，不要念作阴阳的阴，就意五印啊，五印就是遮盖遮伏的意义。众生被这个色受想行识的五蕴所遮蔽了，真性显现不出来，所以叫做五蕴。心意叫做五蕴啊，心经里面的五蕴皆空，心意叫做五蕴。问蕴是积蓄的意思啊，积蓄诸法盖伏真性，所以叫做五蕴，五蕴啊。所以五蕴身中有真佛，无奈人人不自知。众生跟五蕴魔打仗，跟烦恼魔打仗，跟死魔打仗，与他共战啊，就是修学佛法，就是跟这些魔跟他啊打仗啊，跟他战斗一样。这里为什么没有天魔啊？因为你内心有烦恼魔，才会引发天魔。如果内心没有烦恼魔啊，天魔也不奈你何啊。这是家神通外鬼呀 啊家里的家神不通外鬼啊，外鬼没有办法进来的。天魔虽然会破坏人的道业，修行人的道业，可是你如果内心没有烦恼，他不奈你何，他没有办法。所以你只要对付五蕴魔，对付烦恼魔，对付死魔，把这些魔对治掉了，天魔就不奈你何了，所以不必对天魔讲。那么把这些魔都降服了，有大功勋，勋就是功劳了啊，有很大的功劳，有大功勋啊。那么什么大功呢？灭三毒啊，把贪嗔痴三毒都灭掉了啊，出三界，超出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也超出了啊，破魔王，魔王好，魔王啊，好像一个大王把众生网住，现在已经破王而出了，超出三界了。那么既然你能够断烦恼出三界，而且能够分破无明，而是如来一大欢喜，那么佛看见这些佛弟子们修行的法呢，能断烦恼，也广大的欢喜了。此法华经能令众生治一切智，这个法华经能够使令一切众生到究竟成佛。这个一切智是指佛的究竟的智慧啊，就是佛的果位，能够使令众生不但是出三界，而且能够究竟成佛。一切世间多愿难心，先所未说而今说之。在世间上一般人对这个法华经他很不容易相信，那么不信之故就生起怨恨啊，犹如前面的五千对齐啊。那么过去世事一年来都不曾说过，今天才说先所未说而今说之，到了今天才为你们说啊。文殊师利，此法华经是诸如来第一之说，法华经在一切法中这是第一啊，因为到了最后才开显才说的，所以是属于第一之说。以诸说中最为甚深啊，在一切四十几年说法当中，法华经最深啊，幕后四一最后啊才给他如彼强力之王啊，九覆明珠进来与之，好像这个力量很大的转轮神王啊，力量很大的强力。那么很久保护在剧中的宝珠啊，这个明珠今天才给这个有功的大功的这个兵将啊。那么佛到了法华会上才为众生开权显实，会三归一， 那么这是最后才说，说了就进入涅槃了。文殊师利，此法法经，诸佛如来秘密之章，以诸经中罪在罪在其上。佛对文殊说，这个法法经啊，是一切佛的秘密之章啊，因为这都是到了最后才说的，所以叫做秘密之章。以诸经中罪在其上，也一切经当中啊，法法经最上最第一啊，长夜守护不忘宣说。无论在什么时候，长期守护这部经，不随便宣说。此与今日难于汝等而敷衍之，到了今天才为你们来说这个法法经啊。那么这就说明啊，41年说法，没有说法法经啊。不说会三皈依的话，不说开权显实的话，到了法华会上，最后才会三皈依，最后才开权显实。因此之故啊，这是最到了这个究竟众生根性成熟了，才能说这个大法。所以一代实教法法最第一。那么这不是说到了法华会上才赞叹法华经，因为不说法华经就不能够会权归实，就不能够会三归一，也就不能显示一切众生都能成佛。因此之故啊，到了最后才说，所以称为第一啊。那么佛法本来平等，为了要使众生体悟诸法实相，开示悟若佛智之见的缘故啊，所以说它是最第一啊。到这里为止啊，长文说完了，后边的句诵啊，我们下次再说啊，小公。